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IFA 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您收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最新报复美国新关税措施从周一开始生效，欧洲流亡藏人各地集会纪念拉萨起义66周年，达赖喇嘛新书勾勒出西藏未来道路。有爆料称，为了让脸书进入中国，马克扎克伯格曾经同意接受审查。东京举行美军大空袭80周年悼念法会。泽连斯基周一访问沙特阿拉伯，准备周二与美国举行会谈。俄罗斯驱逐两名被指控间谍活动的英国外交官。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有意抗议今天开始的韩美联合军演。有智库报告显示，欧洲武器进口量过去四年飙升，亚太地区则下降。特朗普表示，华盛顿正在与四家对 TikTok 感兴趣的潜在买家进行谈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即将结束九年的执政生涯，由金融背景的政治素人卡尼接任。曾经领导校园示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籍留学生举报被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对特朗普针对北京的最新行政命令的报复，中国将从周一3月10号开始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征收新的关税。据法新社报道，自从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已经宣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征收一系列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他认为这些国家在应对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动方面不给力。中国也是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在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之后，特朗普在3月3号再次决定将关税提高到 20%。 中国表示强烈不满，随即采取了报复行动，宣布从3月10号开始对美国农产品征收类似的关税，这样就让进入中国的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将被征收比高粱、大豆、牛肉、猪肉、海鲜、水果、蔬菜以及乳制品 10% 更高的税，达到 15%。 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的这个反应是针对美国总统的选举基础，同时也要保证足够的温和性，让贸易协议仍然可以达成。据周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一年来的首次下降，这是需求持续低迷的一个现象，有可能让通货紧缩的幽灵再次出现。而继上周宣布雄心勃勃的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市场也正在密切的关注中国可能宣布的新刺激措施。另外，中国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今天闭幕，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闭幕会将于周二下午15点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上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对记者表示，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他声称，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而支持台独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周一也表示，中国将尽最大努力实现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但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记者说，美国必须停止对台出售武器，并且停止与台湾一切军事联系。他警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针对台湾艺人与中国大陆个人社群微博页面转发央视中国台湾省的贴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正天表示，中国统战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曾停止，手法更是日新月异。中国想透过文化影响力来进行统战，并且呼吁民众要慎防。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也暗讽菲律宾是意外势力的傀儡，有朝一日恐成弃子。菲律宾外交部周一回呛表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并且呼吁中方谨言慎行，避免升高区域紧张情势。 3月10号是藏人拉萨起义，也是中国政府官方所说的拉萨叛乱66周年。欧洲各地的流亡藏人今天在荷兰海牙举行纪念集会，法国流亡藏人团体10号下午也在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集会，流亡印度已经66年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布新书，为藏人勾勒出他离世之后可能的未来道路。请听瑞迪的详细介绍。
1959年入藏解放军与当地藏人之间的冲突不断扩大，最终在3月10日演变成担心达赖喇嘛被解放军劫持的数万藏民与解放军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导致达赖喇嘛决定出走印度。根据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数据，在此后的几个月间，大约近8万藏人也随之踏上了流亡的旅途，在周边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寻求庇护。在藏人眼中，这是一次抗暴起义，但在北京当局看来，则是一场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在70年代末期就西藏未来提出中间道路的倡议，希望以在中国主权框架之下藏区高度自治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代表此后也曾多次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但这些谈判最终在2010年无果而终。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启动了流亡藏人政府的民主化进程，于2011年正式宣布退出政治生活，将藏人行政中央交由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主持。但达赖喇嘛目前年事已高，各界对达赖喇嘛离世之后的藏人事业走向多有担忧，藏人尤其担心北京当局会打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统习俗，自行任命一名听命于中共的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者。达赖喇嘛的新书《无声者的声音》将于11日发表。法新社10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介绍指出，现年89岁的达赖喇嘛希望这本新书为他过世之后的西藏未来给出他对可能遵循的道路的思考。书中详细介绍了与中共历届领导人关于西藏议题的谈话。达赖喇嘛在书中表示，藏人领导自己生长的土地的权利不能永远被剥夺，藏人对自由的向往也不能永远被镇压。
脸书母公司 Meta 前全球政策总监威廉斯本周出新书，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说，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说出为了进入中国获得丰厚的利润，脸书愿意配合并且提供数据让中共监督社群内容和压制意见人士，但是未能如愿以偿。请听罗拉的详细介绍。
脸书母公司 Meta 前全球政治总监、中国政策团队成员威廉斯指出，扎克伯格曾经试图进入中国市场，以至于愿意接受中国政治审查、压制异议。吹哨人威廉斯于2017年离开 Meta 后，本周出版新书，并同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一份长达78页的举报投诉文件。威廉斯向《华盛顿邮报》表示 ，Meta 多年来与中共高层勾兑，向他们介绍最新技术发展。这位脸书前高管威廉斯称，在与中国接洽期间，脸书总裁扎克伯格多次试图说服中国高层让脸书进入，并同意采取多种不符合其标准作业程序的方式，如同意把中国用户的资料托管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包括此前受到严格保护的香港用户个人信息，这让中国政府更容易获得民众个人资讯。威廉斯还称 Meta 还建立专门为中国设计的审查系统，包括自动测试脸书上限制性语言功能。Meta 也同意雇用至少300名内容审查员来支持这个系统。扎克伯格甚至同意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证件者的脸书账号作为交换条件。脸书前高管威廉斯表示，直到2019年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开始与中国打贸易战， Meta 才放弃进入这项中国计划。
感谢罗拉的介绍。在日本东京举行美军大空袭80周年悼念法会，请听楚良一的详细介绍。
东京举行美军大空袭80周年悼念法会，2025年3月10日正值美军对日本东京实行大空袭80周年 当天在东京墨田区的东京卫灵堂举行了悼念法会，约200人出席，其中包括遗属代表黄四秋小公夫妇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天皇一家在东京大空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表达了对东京大空袭中牺牲者的哀悼之情。1945年3月10日，美国军方的 B-29 轰炸机发动对东京的大空袭，造成大片区域被焚毁，约10万人在此次袭击中丧生。法会由公益财团法人东京都卫灵协会主办，在位于墨田区的东京卫灵堂从上午10点开始。该协会的会长青山义表示，我们衷心祈愿世界和平，不忘这一悲惨的事件，并传达给下一代作为未来的教训，铭记在心，这是我们的使命。小池知事说，东京经历了2次化为焦土的灾难，受灾的市民和遗属们一次次坚强站起来，建立了今天的东京。我们要铭记这一点，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传给下一代。在卫灵堂前设置了献花台，遗属们等向死者献上花束。致辞结束后，随着诵经的声音，参加者们合掌并上香祭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请继续收听国际要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周一访问沙特阿拉伯，会见沙特的王储本萨勒曼。周二，基辅代表团将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晤，这是从2月28号白宫争吵以来的首次会面。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乌克兰希望和平，而俄罗斯是战争继续的唯一原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即将与乌克兰的官员举行会谈。不具名的官员透露，美方打算借由这次会谈来评估乌克兰是否愿意向俄罗斯做出实质的让步，来结束俄乌战争。据法新社的报道，沙特吉达的会谈预计从11号展开，并为期3天。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磋商如何让美国总统终结俄乌战争的目标取得进展。还是在中东，在与哈马斯就继续执行停火协议问题争执不下之际，预计以色列代表团将于周一抵达多哈推进相关的会谈。周日，以色列已经下令停止向加沙地带供电。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运动哈马斯组织谴责以色列卑鄙和不可接受的讹诈行为。在伦敦与莫斯科关系恶化，以及克里姆林宫试图与华盛顿建立更亲密关系的背景下，俄罗斯周一指控2名英国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并要求他们在2周内离境。英国外交部谴责了恶意和毫无根据的指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月10号表示，军方当天下午1点50分捕捉到了朝鲜从黄海道内陆地区向朝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从1月14号以来时隔2个月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美国新政府1月20号成立以来第一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及韩国今天开始展开自由护盾年度联合军演，朝鲜外交部批评这是危险的挑衅行为。斯特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4年以来欧洲武器进口量增长了 155%，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武器进口则下降了 21%， 主要是因为中国生产了更多自己的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4家集团正在和美国当局洽谈，从中国集团字节跳动手中收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他说 说，四个建议都非常不错。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